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丁月将采访资深媒体人也是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拜登退选后 Kamala Harris 就是他的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啊，那么能否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他收获了很多民主党的这个支持嘛？那接下来这个大选之路啊会是如何，然后以及他个人有哪些关注点，还有他的政见是怎么样的。方伟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丁月好，听众们好。
那想必方伟你也关注到了哈，今天这个 Kamala Harris 已经拿到了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的支持了，包括这个Nancy Pelosi 啊，还有之前这个克林顿夫妇哈，很多党内大佬也开始给他背书了，也有消息说他拿到了党内提名足够的这个代表票了哈。那是不是说他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呢？还是说有可能有其他的变数呢？
变数不大哈，因为现在还不光是说你前面说的这个，他其实真的是两天之内一个旋风一样的席卷。他说他募款募了这个1亿美元哈，然后呢截止到现在为止是说拿到了，我看一下哈，拿到了23个州长，那个民主党州长，民主党因为在全国就是总共就是23个民主党州长，就所有的民主党州长都endorse他，45个联邦的参议员，那么只差3个哈，然后198个联邦的众议员，也就是只差个16个，只差18个，都支持他。然后呢，舒默和杰弗里斯，那么今天也支持他，所以呢，确实拿到了。但是呢，你说板上钉钉，因为是这样哈，因为按照民主党的程序呢，其实是要在一个，在拜登退选之后呢，这个其实是一个 open competition 哈，open
开放性的竞争是吗？
对，那么现在关键是哈，任何和他竞争的人全都不出来啊。
为什么呢？
对，为什么？那就是这个党内的这么一个观点嘛，党内的一种协调一致吧，或者党内的一种共识，就没有出来跟他争的啊。从加州的 Gavin Newsom 到伊利诺的州长，到这个 Michigan 的州长，到宾州州长，就6到7个可能跟他竞争的人全都不出来。而且全都是 endorse 他，所以呢，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几乎就没有变的这个局了。所以呢，但是从民主党这边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勉强性的哈，因为佩洛西等了一天，佩洛西等了一天才 endorse 他，舒默和杰弗里斯等了2天，奥巴马到现在也没有支持哈。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盘是看得见的，但是民主党的这个党的机器确实很有效率。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怎么讲，让那么多的人去顶他。那么现在就变成说啊，不开 convention 就已经江山底定的样子。因为对，因为总共是4000个党代表嘛，再加上750个超级党代表，他说他现在都拿到2000以上了，就是这个2000以上指的就是口头承诺嘛。对，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对，一个是他已经拿到2000以上的口头承诺，第二是没有挑战者，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江山底定吧，变数我觉得只有在1%以下，你要问我的话。
是我先看到，就是从最开始哈，拜登宣布退选，然后去提名 Kamala Harris 作为他的这个竞选接任人之后呢，这个媒体的风向也有变化了哈。一开始都是探讨说，哎呀，他能否胜任，然后以及他的这个就是很多的相关的分析。结果到今天开始，已经开始这些英文媒体都讨论说，谁能成为 Kamala Harris 的这个竞选搭档了哈。所以似乎就是在这个舆论界也开始认同 Kamala Harris 就是能接下来代表民主党成为这个总统候选人了。哎，那为什么是他呢？这个 Kamala Harri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哈，就被顶上来了。
其实在我的看法来看，一呢就是因为时间太短，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别的选择，因为现在离大选只有3个半月的时间，所以你那个任何时候你要展开一轮叫做公开的这个透明的选举，然后选举完了之后呢，你的提名人呢再去跟川普角逐哈，这一点呢是会有点兵荒马乱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资金的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在于什么呢？现在因为现在的就是给总统捐款的人呢，捐给是拜登跟这个叫做哈里斯叫做团队哈。所以呢如果换人的话呢，这个钱都会出现问题，他得去搬。总而言之是一个麻烦，但这个麻烦所以不叫小麻烦，不叫大麻烦，中麻烦，中型的麻烦。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换哈里斯的一个政治的一个难度，换哈里斯可以说是政治不正确啊，因为民主党现在崇尚的就是多元嘛，多元啊 DEI 啊，多元包容啊，这个这些，那么挑了一个，这四年前挑了一个南亚裔和亚马加裔，或者叫做非裔的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政治非常正确的一个挑选。你现在又是拜登的副总统，结果拜登现在不选了，你 pass 哈里斯去挑另外一个人，特别是你要挑到白人的话，因为其他的候选人全是白人，那就会惹恼这个叫做黑人的支持的群体哈，和其他的少数族裔支持群体，他就自己跟自己说不过去，就对自己造了那么一个政治的一个怎么讲正确的一个 framework 一个框架，那么自己要把它打破掉，所以这一点上风险很大，所以呢又加上时间紧迫，我认为啊在这种情况下就他了啊，就这样子大家迅速就决定就他了，所以两天之内就席卷整个民主党。
那么确实我们看到这个过去两天里面啊，这个 Kamala Harris 带来了一个筹款热潮啊，刚才方伟也提到了，到从星期天拜登宣布退选到昨天晚上，整个他就募集了这个超过$1亿了哈，有110万个个人捐助者给他来捐钱啊，那这个就是媒体说啊他是如此吸金，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他个人的魅力呢，还是怎么样，就是怎么能这么快啊让这么多竞选资金就流向他呢？
其实丁月坦率的说哈，我不知道
哦，
因为这是他的团队公布的哈。到底具体情况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从我对选情的了解来看，民主党中大量的那种喷涌而出的个人捐助者啊，这一点是远远弱于共和党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一个人气，我确实不知道哈。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上个星期一的时候，我有听到一个共和党的在哪个州啊，是中西部的一个州哈，他就讲说他们招义工哈和这个民主党招义工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他跟对民主党很难招到义工，那共和党就很容易招到义工，这双方的叫做这个士气很不一样，所以你从这个两党举行的那个 rally 哈，就是说集会啊，竞选集会都不一样，这边是上万人或者数万人之数，那边是数千人，甚至于只有几百人，所以呢，我还真答不出来。我跟你说，你要问我说的话，怎么会有这么短的时间内110万人 ？I'm not sure， 但是我觉得呢是哈里斯团队他们的数据吧。就是
OK，
希望以后有人能解释，或者说能够 validate 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这个 Kamala Harris， 我觉得在两天之前哈，因为你不说他是个隐形人吧，但是在这个政治场面上，确实他不是就是最广受关注的那个，对吧？总统是拜登，然后包括之前这个选战当中也都是集中在拜登和川普身上哈。但是他一下子就推到台前了，就不得不让人关注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他作为未来代表民主党跟川普角逐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话，他的政见政绩又如何呢？
对，所以我就说哈，其实这个民主党如果有的选的话，如果给他一年的时间，他不一定会选他。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说呢，他以前的选举的记录其实并不好哈，他其实是没有赢得这个民主党的初选，他是拜登挑他来做副总统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经过选战的考验，那么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从加州出来的。我们加州啊是那种叫做就是比较左的哈，很左的哈。用英文叫 progressive 哈，是很左的这种政策。那么加州很左的这个候选人出来，就像 Gavin Newsom 一样，他想赢得这个摇摆州是很困难的。但是丁月，你要知道，美国的总统是由摇摆州决定的。蓝州恒蓝，红州恒红哈，最后其实就是那么七八个摇摆州所决定的。加州的这种很左的，那就是那种叫做在政治光谱中偏向一边的，他要赢得摇摆州很不容易，所以这是民主党其实挑他的一个难处。但是为什么还是挑了他，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哈，就是第一是实在是政治不正确，第二实在是没有回旋余地了，就有点像在墙角里运作一样。所以呢就是干脆就是最后我认为哈是一个党的一个决定哈。
整
个党的一个共识，所以迅速达成了这么一个情形呀，这么个结果。
好，谢谢方伟的分析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这个 Kamala Harris 啊作为接下来 极有可能哈，基本上刚才听方伟的分析，他就是这个民主党就是选他了嘛哈，作为总统候选人了。那么您怎么看待他的这个出任和竞选呢？您怎么看待 Kamala Harris 哈，他本人在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些表现呢？因为作为加州的选民哈，其实我们对他不应该陌生哈，他是曾经担任加州的参议员，然后在之前是加州的总检察长啊，他也是从旧金山走出来的，其实是从湾区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政治人物了哈。那么请分享啊，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和看法，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您如何看待啊 Kamala Harris 作为接下来这个接替拜登总统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件事情呢？欢迎您拨打热线啊，来跟我们分享。现在线上有几位听众朋友啊，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江先生。您好，江先生。
那个主持人还有方伟，你好。我今天是2024年7月23号，我就在这边哦做一个预言。那三个月后、四个月后，也许我们可以回来看我预言准不准。这一次啊，民主党我估计是要大败、惨败。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可能要个没有个相当时间，五六年是恢复不了的。我觉得换 Harris 有一个，其实刚刚方伟讲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有一个我想要补充的是，我觉得他现在换有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如果因为总统大选已经没有悬念，那一定是川普拿的，那个想都不用想。现在是我觉得我身上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拜登不退，可能参众两院民主党都要输去去了。所以我觉得换 Harris 最后现在这个目的是想看看能不能在保住民主党在参院的多数，这是我的想法。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我是出生加州，但我可以跟你讲，我投票我绝对不会投 Harris， 这个很糟糕啊。其实我不要讲些其他什么有的没有的，你就看他前一阵子去那个中南美洲，就是那个外交那个中南美洲，还有去那个越南，两件事情好像他都搞砸了。这个人完完全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出来能够当到领导人或者副总统这个位置，这完完全全不适合。所以你看，如果我一个加州的选民都这样想了，你别州方伟讲的很对，他不可能赢摇摆州，那想都没不用想，就是这样子。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江先生的分享哈。那现在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稍后再请方伟来跟我们分析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林小姐的电话。你好，林小姐。林小姐，你已经在线了，请讲。
其实呢，我蛮期待那个 Kamala Harris 呢，作为民主党的这个代表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啊，假如他能够代表民主党呢，那我们呢就有机会呢，把这个950元的 policy 呢搬上全国版面，大家好好的来讨论一下，他给我们加州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他会不会把950元带领到全美国？
嗯，好，
这就是我的想法。
好，谢谢林小姐啊，林小姐谈的，嗯，请讲。
嗯 ，Kamala 他自己是否自认，我觉得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可是透过他上台，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看看民主党在加州做了什么。那我们选了一个这样子的总统，民主党会对为剩下的49州做什么？
好好，谢谢林小姐的分享啊。刚才林小姐谈到的，方伟您也听到了哈、啊。这个他讲950块钱，就是 Kamala Harris 在担任加州总检察长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47号提案的一个重要推手哈、啊。47号提案就是其中有一个条款说把这个950块钱以下的这个盗窃从重罪降为轻罪了哈、啊。那而且当年就是起了一个非常confuse 的名字，叫做安全社区和学校法啊，就这样的一个提案。现在这个加州很多选民通过公投想要在今年大选当中去修改它啊。那听了两位朋友的这个分享哈、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您怎么看方伟？
嗯， 对，Kamala Harris 呢，她的政策确实是非常 typical 的哈，加州民主党的政策。加州民主党跟全国民主党又不太一样哈，加州是因为在它叫做非常 progressive 的，而加州最 progressive 的地方就是旧金山。所以呢，旧金山真的是民主党的，它这里面出产民主党的叫做60%以上的 leadership 哈。你从佩洛西到这个 Gavin Newsom 到这个Harris 到当初的 Dianne Feinstein 是吧？就是对，就是相当大的一个分量，所以民主党常常说加州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所以刚才林女士说的还真是有道理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确实会加速加州的民主党政策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出口啊，一个延展。对，那加州的老百姓，我知道今年有11月份，现在有36号 Proposition 36是不是就出台的，对吧？
对，
试图把
就是要推翻不是推翻，修改这个47号提案里面的这个漏洞哈。
对，所以呢 Kamala Harris 确实他代表的是民主党里面极左的一段光谱。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极左的一段光谱它有没有足够大的赢面？从传统政治智慧在我看来哈，Kamala Harris 在这种仓促之下被挑上，因为没有回旋余地被挑上的话，他能依靠的就是民主党的基本盘。对于主体的，你说无论从独立选民还是到摇摆州的选民都很难去投他们的票啊，他和他的副总统，至于是谁，对我没研究哈，我也看不清晰哈。
嗯，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 Gavin Newsom 很有可能在这个名单上哈，就是作为 Kamala Harris 的搭档。
对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政治宣示了，就是一个加州要来主掌整个美国。这一点的话，对民主党其实是很不利的，因为很多很多的州都不会认同这件事情，甚至于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就是别说是红州了哈。这个就叫做 purple 哈，叫做不蓝不红的州，摇摆州，他都很难认同，所以我认为他们不太会这么做哈。真这么做的话，那简直就是两个 Kamala Harris 一样，所以对没有一个 balance。
嗯，了解。好，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哈，这个刚才两位朋友都已经就是做出了预言哈，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判断，说认为说这个接下来的选战很有可能对民主党不利嘛，如果是以Harris 来作为这个代表的话，那么这就谈到说如何看待 Kamala Harris 和川普之间的这个对决了哈。那您怎么看呢，方伟？
其实这两个应该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哈。其实 Kamala Harris 在他这么多年的这个竞选过程中，他从这个奥克兰出来的吧，先从奥克兰出来，再去到旧金山，再去到加州总检察长，再去到加州参议院，他其实一路都是在跟民主党人争，他其实没有跟就只有一个例外哈，就几乎可以说没有和共和党的重量级的对手竞争。现在就是碰到一个叫做什么，用西方话叫做碰到一个大猩猩哈，一个 gorilla 啊，一个超重量级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就是川普。所以呢，那 Kamala Harris 的他从他的政绩啊，他的表现这方面呢，因为他确实没有太多明显的政绩，他在副总统四年期间呢，主要呢就是在外交上帮助拜登做点事情，刚才就说了哈，去到越南和去到中美洲，去到中美洲，你看他见了那些国家元首之后，他有什么结果呢？他就发了一个呼吁，因为美国的副总统啊，到中美洲那就像大石压卵一样，其实他要什么就几乎就会有什么的，不过他只是在那发了一个呼吁，基本上就没有做什么嘛，然后还就俄乌战争的时候，他到这个欧洲和这个东欧啊这一带走一走，所以呢，他在政见上没有明显的一个建树。另外呢，他在整个的政策方面哈，就那个他和拜登是非常非常一致，然后更加左啊，我是更加左指的是一个是堕胎方面，其实拜登是个天主教徒，你知道？
哦，
对，拜登是个天主，最起码他说他是天主教徒，所以他支持堕胎权，但他没有那么猛，那 Harris 就非常猛。还有就是气候变迁，这个他也比拜登要猛。所以呢，在还有这个有个词叫做什么环境正义啊，这个 environmental justice 其实就是环保政策哈。那么这方面呢，他也是比拜登要猛很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代表着，还是我就绕回我原来说的话哈，他就是美国政治光谱的一个很左边的这个东西。而川普呢，代表着现在已经凝聚了整个右翼的群众哈，甚至连伊兰马斯克都吸上来了哈。你知道伊兰马斯克是中间偏左的，我说传统政治光谱上哈，中间偏左，他等于是温和的民主党人，现在都吸到川普这边来。所以你从政治盘面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极左的光谱对待一个中间和右边的一个很广大的一个光谱。所以我觉得他赢面是很弱的哈。
OK，了解。听这个您的这个分析，似乎感觉就是 Kamala Harris 是在这个被动的情况下，然后民主党好像也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就是被这么推上来的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这个选战还有什么看点呢？似乎好像就没有什么悬疑了啊。那么就是感觉，其实过去几天大家我看很多哈，无论是民主党的选民还是共和党的选民，大家都有点觉得很魔幻哈，就是不是大家期待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吧哈。那么到底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的这个两党政治会走到这样一步哈？本来应该是声势浩大的哈，互相这个把这个两党之间的这个政治意见哈，给选民的呈现来进行一个碰撞，大家做出一个非常公平的选择哈。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其实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您的想法和意见，包括您对于接下来 Kamala Harris versus Trump 之间的这个选战的想法哈。888-275-1628，888-275-1628，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采访美国常识学者啊，资深媒体人方伟，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 Kamala Harris 哈，贺锦丽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现在已经是被推举到这个位置上了哈。那么接下来这个选战之路会是如何呢？那方伟你怎么看啊？就是刚才休息之前也谈到了，其实无论是民主党的选民还是共和党的选民都觉得，哎呀，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哈，大家都觉得有点无奈哈，为什么会这样？今天的这个两党政治似乎好像都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境地了呢。
对，我觉得两个层面哈，一个呢就是说 Harris 的上位这个过程呢，现在很被这个共和党人诟病哈，或者被第三方诟病，因为这个拜登他是叫做初选，叫做民主选举出来的。1400万张票，那到了后来拜登这个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呢，那要换人嘛，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哈。但是呢，你要问我的话哈，我真的是从我为民主党考虑的话，我都觉得他应该走这个叫做正式的民主选举的路。
哦，
因为你选举就是一番磨练呐，就是一番洗练哈。练完之后的人呢，常常就是最强的人。但现在你看到过去两天之内就抵定，他是怎么抵定的？他是媒体造势哈。然后说他一下募了这个8100万，接着又变成这个叫做
一个亿
啊，然后就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谁 endorse 就赶快推出来，就形成一个迅速滚动的一个雪球。那最终呢，他其实现在民主党说因为草根的推动导致他上位。其实你想想看，我们说的过去两三天说的所有的消息都不是草根。我们从佩洛西出来如何如何，舒默出来如何说，杰弗里斯哈，就是众两院的共和党的这个党团的主席，这个领袖，那么都是上层推动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就等于是党内大佬就是确定的就是他，在这一点上呢，就是没有走这个民主的流程，就是变成一个内定嘛。我们就用比较通俗的话，就是内定了哈，内定，这就是其实被诟病的。其实真的从一个健康的程序，即使时间短，你做一个 honest 的一个 election， 最后常常出来的人就是相对比较强的人。这点我觉得是违反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你所说的民主共和两党现在是针尖对麦芒，对不对？就几乎是没有办法调和哈。所以这点呢，我真是想到，你知道我想一个大家现在很不入时的一个话题哈。
哦，什么话题？
一个观点，就是你知道当年呢，那个乔治华盛顿呢，他在第一次选上总统的时候，他总统当了8年嘛，他当总统的那个时候，美国是没有党的哈，没有党，没有政党。我们现在觉得政党政治都是很正常，那时候是没有的。那么在17他当了总统两年之后，1791年，那个时候汉密尔顿呢就建立了联邦党，然后呢再到1792年，那杰弗逊建立了叫做民主共和党，那个时候的民主共和党就是今天的民主党哈。然后才开始，然后完了之后呢，出现这个现象呢，其实华盛顿就非常的 worry 哈，他说这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他说呢，就是在自由这个共和国里哈，他居心叵测的人会借着政党的形式去操纵真相，煽动民情，甚至于制造冲突。他认为我们的政府啊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啊，我们不受任何人影响，不受任何人威胁，我们的设计经过了充分的调查和深思熟虑， 我现在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这里头的原话哈。我们的共和国在原则上是完全自由的，那么所以我们是这个共和国还本身还包含自我修正的机制，所以理应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政治制度的基础呢，就是我们的这部宪法。他说组建党派啊，组建派系或者党派啊，这个东西不小心的话就会用政党意志取代国家的这个意志，也就是说你最后为党好，为党赢，而不是为国家赢。这个事情当然现在我觉得你是个共和党人一定要为让共和党赢啊，一个是民主党人一定要让民主党赢，但是大家知道倒退两百年那是不对的啊，真是不对的。他说随着政党轮流获胜执政，
是，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党，首先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对不对？就是你选出来的代表应该以这个美国的优先利益为考量哈。但是现在确实我们看到今天两党之争当中，很多时候做出的选择就不是以美国利益为最优先的考虑了哈。
对啊，你说美国利益的最优先考虑，即使是民主党来说，你肯定是要挑出你最强的人出来嘛。
嗯，
可是呢你现在就是很焦急啊，你就怕输给川普啊。于是呢你觉得没有空间了，然后钱不好转，全从这个叫做方便角度出发，你就自己私相授受啊，就等于这也破坏了你自己作为一个党本身的一个体制。所以对，所以华盛顿他就说他这么说，他说政党啊他是很容易过度，而过度就会存在危险，一定要通过公众舆论的力量来减轻和缓解这种危险。他说政党就好像一团无法扑灭的火，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防止火势失控，不然的话无法取暖，反而被其吞噬。你知道政党就是无非就是你知道就是物以类聚，对吧？大家一个人想竞选上公职不容易，就加入一个政党，就找一群人大家一起来弄，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嘛。他确实哈，他可以帮到你这个起步，或者说帮助你取暖，可是如果大家忘记国家只记得政党利益的话，最后会被他吞噬的，这个党最后会变成一团大火把国家烧掉。而且这个华盛顿他还这么警告哈，他说当这个党争带来的混乱和这个苦难啊，混乱和苦难逐渐会让人们向个人的绝对权力寻求安宁，迟早有一天某一个更有能力的或者更走运的一个党派领袖就会利用这种倾向摧毁公众自由，攀上权力的顶峰。这就是讲就是后来那希特勒那个例子哈，你像希特勒也是民主，国家乱了之后大家就要希望安宁，哪个强人能向大家说我可以给大家带来安宁，大家就会投票给他。这就是民主坏掉走向独裁，或者说就是当初的比如说罗马共和国哈，走向帝制哈，走向凯撒，走向这个帝制的同样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可能会出问题的这个方式。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没走到那儿去啊，但是其实有这个萌芽了，就为了党是要赢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无所不用其极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问题。
哇，其实刚方伟讲的是国父哈，这个乔治华盛顿当年在这个离任演说当中的一段话，但是现在听起来就像预言一样啊。那么怎么能让这个预言不要成真哈？就是真的是不能让这个党的权力或者是利益就是吞噬了我们作为这个国家这个美国的未来和福祉呢？就是该做些什么呢？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这个不是一个口号，真的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是不是？
对对，其实你要问我要给出的答案呢，大家会可能会觉得挺远的哈，挺费时的，但是不是的，那是最快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刚才听到乔治华盛顿说的，他说我们的宪法，我们的政府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里头经过了深思熟虑，在权力分配上把安全跟活力相结合，本身还带有自我修复的机制。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基础就是人民有权制定和修改就是这个国家的宪法。你其实丁月你想想看哈，别说我们这些人了，老百姓啊，你去把这个怎么讲，你去把这个美国的当选的国会议员，甚至于某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去问他宪法的本质是什么，常常 90% 以上他们都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华盛顿视为根本的东西啊，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不知道了，既不知道也不学，也不在乎，也不好奇，也不以此为根据，只是少数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会拿它来用一用，或者少数懂得宪法的政治人物还会去引述它。所以这就是这个国家忘了本。而美国呢，它确实是一个天下在美国兴亡匹夫有责哈，公民的学习宪法 能够了解这个国家的价值和它的运作机制，这个机制都在宪法里头，那么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其实如果美国的挽救是来自于对它根本的回归，就是对美国根本的了解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平民化的这个知识哈，变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讲这个节目，所有收听的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都知道宪法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探索到任何一个宪法，你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说多高啊，你知道在1832年的时候，那个法国有个那个法学家叫做托克维尔，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他是很吃惊，他说美国在乡村在城市，那么在森林里头啊，就是往西部去的森林里头砍下一片地，把那个树木搭成房子哈，在那就是住在野地里头，生活极其窘迫。但是呢，他就说他们手里拿着报纸，拿着圣经，对这个国家的体制，对他的宪法是，他叫做衣着得体，谈吐不凡。当年啊，1832年，美国人是衣着得体，谈吐不凡，即使他生活很窘迫。这就是全民教育、公民教育给美国带来的这个力量，它带来的这个生气。其实美国的民选官员都是从人民出来的嘛，所以每一个人对他懂得宪法的话，他会 empower 他，他最后就有可能自己成为一个学区委员呢、啊，或者是一个市议员呢、啊，甚至一个对吧、啊，成为州议员呢、啊，这个联邦议员，甚至成为总统。所以呢，美国如果不管自己的根本，只是想用政治斗争啊，或者说对，就是政治斗争或者选举，谁、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那么这样可以把美国救回来，因为他那根他连不上嘛，他很容易被冲掉的。
嗯，
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未来在于每个人对宪法、对这个立国原则的学习。
嗯，但是今天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乱象丛生吧，这样的一个这个政治斗争很极端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样学习的机会也很少了哈。尤其这个美国教育这个陨落哈，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现实了哈。那么大家到底可以怎么样去了解或者说去自我学习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这个方伟哈，刚刚从这个 Kamala Harris 作为即将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进行这个总统大选啊，聊到现在美国两党政治真的是走到了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了哈。那通过这个我们的先父啊，建国先父乔治华盛顿的多年前哈、啊，他的一番言论，其实也有预见到今天的这个场面。但是呢，怎么样能够不被就是不让美国被这样的这个极端政治的斗争而吞噬掉呢？刚才方伟分享到，其实我们要回归本真，回归去了解美国的这个立国原则哈，去了解这个宪法构筑美国整个的这个框架的根本哈，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刚才也谈到说现在很难啊，上哪儿去学呢？其实我们电台在过去几年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都有在为此而努力啊，尤其是方伟哈本人真的做了很多相关的一些节目和活动跟大家来分享。那近期方伟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对，其实两个方面啊，因为我知道我跟大家一直介绍就是关于系统的学习美国的立国原则、美国的价值、美国的宪法这方面呢，是斯考森教授的父子的一套书哈。那现在呢，我在跟听众朋友呼吁一批捐款，我捐款的总额是87000块钱，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把斯考森教授的第一批书啊，8本书翻译成中文，现在已经第一本已经出来了，第二本很快要出来，所以呢，这是一个哈。所以因为毕竟吧，我觉得读英文呢，对很多华人来说，理解上还是有些要花些功夫哈，花些努力，那中文就很顺畅啊，所以这一点呢，这套丛书很快会出来。那我真的是希望每个家庭都应该在他的用西方话叫做 in your the family library 哈，你家里的这个图书馆里头应该备好这套丛书。第二呢，就是建国之旅嘛，我们8月2号就要做这个建国之旅了，本来就是满了哈。那个丁月我早就说我不报名了，结果又一家人呢又就因为家里有事情没法来，所以还有5个空位，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对，所以说如果说还能赶上8月2号到8月8号的美国建国之旅的话呢，那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现实的课堂学习美国宪法和美国历史、美国立国价值的过程，也从斯考森教授啊和方伟啊，就是直接这边来学哈，所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机会。
是，那个或许有些听众朋友 前面可能是没有机会完整的听到啊建国之旅的这个介绍，要不然您再稍微一两句用最简单的话说一下斯考森教授和整个建国之旅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好吗？
好，斯考森教授呢，他是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哈，他和他的父亲没研究美国宪法研究了100年哈，可以是说当今美国最好的这个宪法学者。那么这个建国之旅呢，我们是从当初建国的那个路程走起哈，从五月花号这个登陆的地方到五月花旁边的一个叫做美国先父纪念碑，然后再去到这个莱克星顿枪声的地方，再去到华盛顿的渡口，再去到这个伏击山谷或者叫锻造山谷，再去到创造宪法的独立厅，那么再去到这个约克镇呢、啊？总而言之吧，就十几个地方，最后去到华盛顿的总统的这个家哈，佛农山庄。那么整个一路上背后的故事，用故事的方式来讲美国建国的这么一个历史哈，和美国建国的这么一个价值。所以呢，这真的是寓教于不是乐，寓教于游哈。所以很多人参加的人都觉得非常好哈。这就是一个8月2号到8月8号，那么是在。是在那个纽约发团，他要飞到纽约去啊。
OK， 好的好的，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因为本来都已经爆满了，临时有这么几个空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赶快哈联络我们报名。这个报名的方式是什么？
哎，对，我再加一句哈，四月份呢，就是湾区有个听众朋友陈先生嘛，在 San Jose， 就是在我们行前出发前前一天晚上的报名啊，他才听到。
哦，
对对对，过来，我觉得挺好的，我们也对，所以就是对很好的团员。这个报名的电话，这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啊，800-726-2679，对，
好，
800-726-2679，对，
800-726-2679哈，哎，大家这个无论是想参加这个叫做什么这个非常幸运的出现的几个额外的建国之旅的空位，还是刚才方伟谈到的，您想就是为啊，就是让我们让更多的华人能够有机会直接的学习和了解美国宪法的这些知识和内涵的话呢，都可以这个联络我们哈，前面有这个募款的一个活动 ，funding 的这个活动，然后另外也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建国之旅哈。哎，在这儿其实我也特别想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方伟，因为您知道我们刚好今天谈到就是说我们电台尤其是方伟您哈还有这个背后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去恢复就是学习我们分享美国宪法呀这相关的一些知识，确实做出很多努力，而这个努力呢也被我们听众朋友看到了，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在支持着我们哈。就是一位来自 Mountain View 的陈先生刚刚捐给了我们一辆 Toyota 一辆 Honda 还有 Chevron 三辆车，一次捐了三辆车给我们。然后呢他对呀，然后他其实他就说因为他的这个工作就是常常开车在路上嘛，然后经常听我们电台，然后就尤其他谈到方伟啊讲这个美国历史和宪法啊，让他觉得非常的受益哈。我们也听一下陈先生的分享好不好？
节目我一直很喜欢，你像方伟他主持的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历史知识宪法，这个我觉得确实很有帮助，因为很多华人很多人不光是华人可能都没怎么了解过这些东西，听这些才知道啊，原来当年一七几几年是这样的状况，这真正是整个这个宪法怎么个架构，怎么回到原轨，这些东西我们以前也不太了解，我们海外移民到这里来的对美国的这些东西，所以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挺有帮助。高杰主持节目我觉得特别好，那他反应特别灵敏，他各方面的衔接啊，他的反应特别快，我发现他能把很多主题就全好像不用看稿就把今天要讲的东西全部串起来了，串的而且衔接的非常有条不紊的，我觉得这个其他你们不同的就是还有几个什么唐韵啊我都忘了，他们就讲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那也不错，反正这个节目我办挺好的。
这就是陈先生的分享啊，不仅对方伟做的这个宪法系列的节目的肯定，也顺道夸了我们其他的一些主持人啊，非常非常谢谢这个陈先生。
好啊好啊，真的也非常高兴啊，说实话真的不光是华人不知道，
嗯，
在美国长大的美国人也不知道，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哈。所以反而我说啊，华人学快一点，我们可以成为第一批人，我们再设法去教他们。我说这个话真的不是有点在那吹牛啊或怎么，真的是可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动力啊，我们有动力。我跟你讲，很多的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好奇啊，我说这个话，好奇，他真的想去试一试。我们是 been there done that， nobody should go there again， 所以我们是反向的一个动力哈，这种动力我觉得就不要浪费了。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包括刚才是那个电话哈，打那个电话呢可以买书，然后你可以看书，买这本书或者捐款支持这个书。所有捐款人1000块钱以上的话，都会名字会放在这个书的这个名谢赞助人名单上啊，在就等于说过后代留下一份东西哈。
好，
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是有必要哈，我们华人真的一点都不落后也不弱。
好，那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电话啊，是800-726-2679是吗？800-726-2679啊，非常感谢哈，已经给我们捐助，无论是捐款还是捐车，以及用收听哈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听众朋友。那未来如果您想参与支持我们哈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想做的更多，包括支持我们这个编译宪法系列书籍的这个中文版，还是我们这个建国之旅哈，都可以联络哈，来给我们更多的您的支持，或者是您的一些反馈，我们也都非常的感激哈。就像今天打热线上来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也都非常乐于啊听到更多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哈。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方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明晚再见。